希望解一个概念哈，在我们还没有进到查经法之前，一定有一个确定的概念，我们是可以靠着圣灵，按着正统的西经的原则，去用不同的方法找出真理出来。所以最主要目的是要将那个真理活出来啊，这个是我们研经法啊所希望达到的。好，至于解经规律法、演绎法，明白？好，概念是清楚。当你去教别人的时候，不要一下子进到研经法，因为它是迷迷糊糊的。啊，一定有几个概念，一定要他们要相信圣经是绝对无误没有错的 ，inerrancy。相信这个圣经传流的历史，啊，是没有怀疑的。因为有些人也会问，啊，圣经也是人手所写的，啊，会不会有错误啊？有圣经里面有翻译过程，啊，会不会有错误？也会问。但是叫几个基本的概念确定的话，我们研经法就容易办。好 ，OK， 好，我看样子你们很想就开始用研经法哈，啊。
怎么样分辨或者说避免灵异解经？因为我这样看一下，如果能够说按照这个圣经原来的启示这样解就可以，如果按照再加上自己东西就可以解经，其实说起来怎么辨别就好，
这个很困难了。
也可以讲他的那个十字架讲圣经的时候也是灵异解经，那也可以这样的，就
是
但我们认为他是对这个圣经是有这种暗示在里面，
对，
那我就接受了。
对，
可是有些真的是，我是觉得听到，因为毕竟三五年听下来，有些解经真的听上去有点点解经的感
觉。对，
那怎么样去辨别？
我们在解经方面哈，要分出来的是应用跟解释的态度。啊，如果我们是解释出来的原则，我们当然就要按照圣经里面所分解出来的东西，但是应用呢，你可以 apply as allegorically， 但是你不能放进在我们的应用的范围里面，放进我们的神学。好像那个第三个十字架哈 ，it's a very allegorical in a way， 但是如果从神学观里面，它是从三章十五节开始，创世上，一直到启示录的二十章，都是讲这个。是对的，十字架为十字架来铺路，十字架完成，十字架之后的事情。然后二十一章是讲的新天新地了，啊，启示录，它可以这样子
的。但是我说真的，有任何这个灵异解经，从一下子想不出有些灵异，我以前记得一
些经。
对。比如说啊，受水和圣灵的洗，这个水刚才的有一个姐妹问，这个水是啊。你有知道吗？那个约翰福音哪里吗？叫尼哥底母
啊，三章。
我跟尼哥底母在讨论的时候，
对，
说问他怎么成，他说你要若不从水和圣灵，他这个水就是说你还要去生一次在母腹里，这个水是解释成羊水，现在就是灵异解经。这个是他觉得他要生两次重生，他说你先要母腹里生出来那个水，然后再没有什么证据说这个水是。羊水的，这个是有点太牵强附会。
你们觉得怎么样？解
那个灵异解经的定义是什么？什么叫做灵异解经？
灵机一动的解经。我是
还是说，有的人就是说，那个圣经有三层的意思，第一层是字面上的意思，第二层就是把圣经都贯通在一起的意思，然后第三层就是灵异解经。我
只晓得哈，如果从字义里面所出来的真理无论在原则方面都可以帮助我们明白整个系统，整个神的计划。然后离开解理了，我们进到这个应用了。应用里面你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表达 allegorical 灵异也好啊，什么东西，但是应用不能够放在整个系统神学里面，这个是我了解的。
所以我能不能就是说解经的时候不讲应用，因为如果解经错误，那应用一定是错误。我自己的感觉是说，你读圣经读了以后，你自己的解释不对的话，
对，
那你比如说有的人就会说，你口里像你心里承认就可以，那就不必去受洗了。他就是说这个是这样解释的，那我觉得是对不对的。你不能光看一句话，但其他地方讲到的，他这边是没有提到这个，就是说这里讲的就是其他的讲的不对，那其他的叫他要去给外面受洗，为他们供奉圣的名字。
这个也是 pretty controversial 好，先解决刚才你问的问题。约翰福音三章，我们如果从知义解经里面那个最保守的已经解经，用其他的信经来支持这个观点但是有时候你已经解经也是抽出来来解释的，也是问题。所以整体来讲啊，你还是需要的全面性的系统然后才能够将我们所出来的一些的原则不是我们从灵异也好，从其他的应用也好，真正放在这个eternal security， 我用这个字眼，永远的得救你刚才问的问题就是我们很多昨天我们跟你研究也是一个得救的人是不是一定要受洗礼，如果不受洗礼的话他是不是不得救？Big question。
我觉得不受洗礼并不影响他
得救。为什么？
因为圣经里面跟耶稣同钉十字架的一个强盗，他是得救的，可是他没有办法再受洗。
这个是例子哈，但是你的根基，你的神学在哪里？
根基的神学是那个罗马书里面所讲的那个受洗的道理，他讲的是心灵。
对，第六章哈，你那四五章也支持你说这样。
要是我心里是已经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就是一个复活，就是一个重生。
你是碰到这个救恩论了，是不是？以弗所书二章，八九十节了然后罗马书第四章、五章、六章，然后有其他经文的，包括信。这是得救的凭据。那信里面什么叫信？ This is the question。 罗马书十章讲到如果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你怎么去决定？
甚至只要叫呼救主的名，你就必得救。
你怎么决定？ Yeah, exactly。
我的接受是，就像我刚才跟吃饭的时候跟他们跟那个老师格林皮斯，我是接受他的观点。因为首先讲强盗那个是 exception， OK，这是在很特定的情况下，那是主耶稣自己 break 这个路，那是他不是说break 路，他自己是主宰，就像安息日这个事情是这样子，他是安息日的主，
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是不是？
他让他不受洗就是不是，可是他要求我们门徒每个人，你要去信，而且要去受洗，这个是彼得在跟犹太人讲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们该怎么样？那些犹太人问他的时候，你们要相信，然后要去受洗。然后在新约里多次讲到，最后耶稣升天之前，你去跟为万民受洗，要他们做门徒，奉父子圣名的名受洗。那这些话如果不是按你这样都信了就可以得罪，那这个不是多此一举吗？
如果按照你的解释哈，就可能这个人了，举手伸足了哪一刻，就立刻为他受洗，如果不然的话就不能得救了。According to what you say。
他的 prefer， 但我也不是说完全 prefer 那样，因为有些人信的时候，也许是不是真的圣灵的感动，也许，怎么讲呢？有些就是我们也看到，有些人虽然信了洗一洗，都要过来又离开走，根本就没有信这个，或者说小时候这种又讨论到婴儿洗这个，天主教还没有懂事的时候已经洗过了，那个算不算重生？
这个仪式哈，这个是礼。
我不是说完全支持那一派，但是我也不支持说不受洗就可以，所以大家都教导就不用受洗了。
其他觉得怎么样？其他在这个重生得救，是不是一定要经过受洗？如果不受洗的话，这个重生得啊？
有条件就是就受洗，没条件就算了。像那个强盗，他就没有条件，就他就死嘛，就死。
基本上在哪里？
什么叫有条件？什么叫
？This is the question.
像冰河里面早上讲的凿开来，那你说冰河太冷了，就算没有条件。
但你没死，就有机会。
但是问题是怎样子哈？我们要讲解。
因为他在医院就要死了，周围假如说在山里面，说这也是没水的地方，他就要死了。他那天就认主了，
那就可以了，
那就不用死了
呀。所以那个救恩论呢，这不是在福受洗，你不受洗，对不对？
我的看法是你不能把他那个支离破碎说我只需要这一部分，我不需要那一部分，那个我觉得不完全，你这个信就现在不完全，或者是他说
我自己是这样理解的，就是我以
前是一年半以后我才受洗，可是我现在就不大同意我当时的做法，就是说我觉得我都已经得救了就好，干嘛去受洗嘛，一直不明白这道理，因为当然教会也没有这种教导，人家就整天叫我去受洗受洗，没有意思的受了洗干嘛呢？
大家都把希望都
怎么？我觉得你
刚才不仅仅是不仅仅是仪式，你那个圣灵的
对，他圣灵上的每一个教导，我们要提的是这个教导真正里面的含义。
我自己觉得哈，随你啊，随你是一个，是一个啊，一个重生得救一个很自然的反应，在这个自然反应的当中的长短呢、啊，也是要看这个得救的这个婴孩愿不愿意确认耶稣基督是他生命的主。如果他不愿意的话，他有很多选择了。他选择你也不能够说他没有得救，他也是选择他相信耶稣基督，他是他的恩典，他的福气，就可能没有哪些愿意顺服愿意跟随主以耶稣基督为生命的主那些人。但是你说他得不得救？
我觉得得救不就不是我说的，是我觉得是神神他得救，甚至有人没有，
而且
没有
考虑神的信心，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那个，
对对对，
他说使你们的责任就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而且要奉父的名给他们施洗，这是说门徒要做，他们要给这些受洗的这个人也定能参与受圣灵，是神给他们这些人的权利，他奉父的名给他们圣灵降他身上，然后他。然后再教训他们去遵守，就让他们在真道上再真正的扎根，然后这些都是要走这个实际上要真实往里面走，这走到尽头才知道神到那点，他才知道谁得救不得救。有些人受洗了也进这个过这个大家庭，愿意承认自己受洗哈，承认口称自己是基督徒过这个家庭，但是他不在这个真道上来实践，在他的那个生活中改变自己，然后他，我想有罪也是得救的，因为
这个不对，这个观念
也有是，
因为这里这个
存在的谁在做主权，就是他讲的，
他是不是
最后主权是在神里面？就是进入那个能不能在神里面能站立得住？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
悲算哈，我们对救恩论哪方面的。哪方面的基础在哪里？我们看看啊，一个人得救，圣灵在他的身上的工作有什么东西，好不好？我们看提多书第三章，提多书第三章第
就提
摩
太
书，还有说这么没有信的人到底是
第五节哈，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第三章第五节写下来哈，圣灵同时啊，在几个人得救了一刻做了四个很奇妙的工作。第一，第五节讲什么？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的行义，乃是叫他的怜悯，值得重生的使和圣灵的更新。OK 哈，第一，圣灵是更新这个人的生命。第二，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九节，经文怎么讲？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什么？圣灵的殿，就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你们不是罪人。当一个信徒，当一个刚信主人，圣灵做了刚信的作用，也住在几个人的身上，同一个时候啊，不是分开的 ，same package， boom， like that。第三，我们看啊、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十二章什么，在十三节。我们不去是犹太人，是希利人，就是外邦人啊，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领于一位圣灵。当时圣灵就已经什么降临在经文里面，讲什么受了圣灵的洗了，作用在哪里？
问题是他接受没有圣灵，
如果不接受圣灵不会来，这是问题。
是他奉主的名给他施洗，有些人是他也说他受洗了，但是他行的
不是这个受洗，是圣灵的洗，不是水礼啊，圣灵啊，
灵洗和水洗，
圣灵的洗是作用在哪里？
圣
灵洗是不哪里讲了，心里面讲什么？
成为一体嘛
啊，客人间有个外来的物体放进身体里面。Because of Holy Spirit， 他现在就成为我们一家人了。第三个奇妙，第四哈，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三十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的。当哪一刻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灵就变成我们的印记，是个很奇妙的工作，同时发生的。你看呢、啊？如果一个人呢、啊、信主不简单哦，圣灵做很多工作，很忙啊。如果做了怎么忙，怎么多工作，你怎么可以失去呢？为什么神会发解功夫在你身上呢？如果发你身上，他跑去就说神的功能不行。Is that right？所以哪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有根据，但是讲得太快，哪个得救在哪里，就是回到哪个基本的问题，哪个信在哪里，信什么？信耶稣医好我吗？这个就是信吗？信福音内容三天耶稣为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三天之后复活，信这个内容，那我怎么去叫我相信这个内容呢？你怎么解释？我怎么晓得我的信是一个得救的信？这个就是问题。
就变成信和信靠的区别，有的人信，不信
靠。Exactly. Yeah. 这个问题我们要面对的。将来有人问你，将我们自己可能也问自己：我得救信在哪里？好，得救是有人说啊。心就可以了，不用行为，这个是心里面讲，但是心也是一个行为来的。
对
呀，各说各的。那怎么？那你怎么解释？你怎么去分别这个得救信？我翻来翻去啊、哦，我觉得只有一节经文对我来讲比较安全的、啊，就是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我们看一下哈、啊。是不是？觉得怎么样啊？我举个例子哈、啊。十二节哈，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哈，等于是不是？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怎么去接待他呢？好像刚才两个小弟弟哈，一来说靠门，小弟弟你好啊，梁先生你好，就是这样子对话，我就不开门给他。你好，梁先生好，你好，你很好了哦，你很乖的 ，That's it。我还是不开门给他。我对这个孩子一定有问题。他很想进来，我不让他进来，但是我说他很好，他心里面可能有点怀疑，他还是乱搞的来这边。如果他的是他真的是我信任的人，他靠门我就什么，我开他让他进来，这也是我信心的行动了。所以这个信心得救信心啊，如果这个人啊口里面承认，心里面想，但他从来没有邀请耶稣基督 进到他生命里面，他还是有点怀疑，有很重大的决定哦，很大的决定啊，他还是怀疑耶稣基督真的是不是真是哪一个哪个神，真的三天受苦这个很大的决定。
是不是真的神的话，你觉得耶稣知道，他最清楚。
当然是。
名册上有没有写的？
当然是，当然是。
您是不是通报他了？
我觉得这句话是有绝对性意义的，就是说，因为就是说，我们实际上不知道自己在神的国里面名字列上没有，但是我们凭着信心，我们说我们名字会被列上，但究竟列上没有，我们只是说会被列上，那是究竟列上呢？有没有列上的？这就完全是那个神的事，神肯定会在我，他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凭着信心，我们肯定会得救。
那你这样去传道有点问题了，
但是怎样子哈？
这是你的信心问题。你相信神的应许的话，那你就相信我。
但是这个问题在这里，
相信我的名字肯定会被列上。
因为怎样子，我们
一定要搞清楚，就是我们经常是说，我们是说为自己认为是列上，这我觉得这个你在替神做主，
我
做了决定说自己列上。
我们觉得哈，我们觉得如果真的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呢，最基本的方法，从圣经里面看。是不是？因为如果我们解基本的东西还是心里面还是不能决定，还是神才是最后的，我还是要渐渐进进的话，我们的得救就走过这个渐渐进进的救恩了，那就很麻烦。但是
信心的时候，你就会想着我的名字肯定在那。
但是如果
就
是，但是如果圣经里面有应许也很清楚的话，我就确确实实的我的得救是确据的。我跟你看两种圣经哈，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一十二节，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一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哈。且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且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好，这个解析是怎么样？神是预备给我们永生，这个是一个见证哈。永生在哪里？在神的儿子里面哈。如果一个人有神的儿子，就有这个永生；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永生。那我怎么晓得我有神的儿子？是不是？另外问题，启示录三章二十节，啊，我们要回到原文当中看文化了。文化里面所讲的，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哪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食。啊，留意啊，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食的原文的意思，我永永远远不会离开他。哪一天我听到布道家讲福音，他要我认罪，他要我邀请耶稣进到我的生命里面，我确确实实很再生，我听到圣灵拼命的你要信，我就顺服，我就耶稣基督你来我生命，我接受你进我的救主。哪一刻是什么东西？哪一刻是我们门开了，耶稣进到进门里面讲什么？是什么？永永远远的。然后进到约翰一书五章十一十的，这件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如果人有他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证明我为什么晓得我有永生？因为我有耶稣基督在里面。That's it， 生命差就在有我名字。I'm pretty sure，
这是毫无疑问。在信仰当中，我们在信心当中是一点
是。
就是说我们相信我们必然厉害，但是你要注意到，就是我们在那个我们的感动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感动的时候会把。就是说我们经常我们看到很多是以耶稣的名义做各种各样的，
对，
并不符合耶稣的事的，
对，
那时候情况就是说他也觉得他很肯定的，我就是做耶稣所要我做的事。但实际上历史上我们看到很长的，包括是罗马教皇过来的，包括是我们现代的也很多的事，他说我就在做耶稣要我做的事，他绝对是圣灵感动了他，但是呢实际上做的是我们看到呢是完全和
对，因为他们所做的没有
问题的关键点就在呢，我们人实际上没有权利判断自己 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得救了。但是我们凭着信心，我们相信我们今天我肯定有份，因为我们就凭着这个信心，我们愿意圣灵在我们引导、
okay.
愿意耶稣在我们心里面引导我们，这是两个。所以一个是判主权的问题，我是
OK。 我也再问一下哈，信心在哪里来，从哪里来？OK， 具体一点好不好？我不用解哪一节哈，来，这是形容这个信，信心从哪里来？从哪里生出来的？从哪里生出来的？我们打开罗马书第十章，罗马书第十章哈，第十七节，信什么？信神嘛哈，信神的话嘛。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信心是从神的话语来的，不是只是我信。如果我们这样子信，我们就可能进到一步是没有进到一个圣经里面的基础的信心。如果有基础的信心，是基于神的话语，我的信心才有根有据。这个很重要，跟其他的宗教、跟其他的拜拜不一样了。
我特别强调是耶稣的话。
对对对，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哈，如果要明白神的旨意啊，我们一定要进到圣经里面，我们能够明白。如果我们只是信主权在神是对的，但是我们信也有根有据嘛。啊，如果没有根没有据，我的信就盲信了。神的主权是当然是对的。他怜悯谁就怜悯谁哈，兴起谁兴起，但是我们的主权也是在相信神的话里面，明白他的旨意才得到的。不然的话，我们就很多事情活在本来一个喜乐啊，一个享受神的生活，但是因为我们渐渐精进的话，我们的属灵生命啊，成长啊，
那是在怀疑，
对对，就有很多很多的波折。
信心当中，
对，
这个是好，我觉得是那个耶稣的话里头，我们读福音就会发现这个话是很现实的。那么这个当这是我们一点怀疑都没有，对我们做个基督徒一点怀疑都没有，就是我们的名字也会被列在天国上列上，这是作为我们的信心出发点来看。但是我觉得强调刚才说耶稣在那做主的一个点强调是在哪里，主要是说我们不要自作主张来替神做主。
对，
就是我们经常说，比如说你得救了，他得救了，我得救了，当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认为是已经在替神自己做主了。我认为是自己
做主，
但是我相信我必然又是两回事。我说我相信我必然我的名字要列在天国上，就是我相信我因信了我得义，是我必然是这样，我这一点都不会有救。
是
要怀疑这一点的话，我就正正六六在生活。但是同时我不能说这话，我说我现在得救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
他得救了，我不能说这话。
对，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一点余地都没有，我立
就是在我们的信念里面，
就是说要耶稣一定要做主，从头到尾都是在做主。
对，
这是我记得强调他那句话是这个。
对呀， yeah, 我明白你的意思。这就是啊，
我有一个例子，就是就是信主20多年了，后来他就是跟神求了异象，神没给他哈，但是他就一直在求这个，后来就也真是有异象跟他那里头了，就他就从此就发疯了，就是精神失常了，就像咱们这样的就不行。后来他这个牧师呢，就请了很多很多人，有恩赐的跟他有恩赐的跟他按主祷告来医治。
对，
后来他就没有效，他就最后又来这个。又请一个牧师，也是很有名气，就跟他祷告哈。后来就是什么也没有治成。这个牧师在没给他祷告之前也没有问哈，他就带他太太来嘛，就这个要准备给他医治。这个牧师就没有问他，就心里就跟神祷告哈，就知道有一个，就是心里就明白，就说你这个我不能给你治。
嗯。
他说你很多人给你治都没有效。
嗯。
然后第二个他又这个人他又说了一句话。就问这个人哈，就问他，他带他太太嘛，他就问这个牧师，他说你这个，已经，就说他跟神求异象，他祷告结果，他这个第二句话是这个，他说我不能给他医治，他就跟神求异象，他说这个后来，他就问这个，他先生也说是，也承认， 怕求异象。然后就现在问问他本人他疯，他精神不正常，但是问到这个事情他还承认，他还要坚持要求，
嗯，
所以就没办法对他进行医治。这个他这个牧师这个很多人就是祷告的时间是神给他启示，
给他只是晓得他的，
所以说就知道这种情况。我想着如果要是真这个人真的就是看神怜悯他啊，神亲自做的，
你讲呀，你讲的
这个事情，我就想得救不得救的问题和那个永生的问题或者得冠冕的问题是可能有区别
啊，而且你所讲的都是有关于恩赐跟那个成圣生活里面神的作为啊，这个人需要医治，平时他同时他也要见异象，这是他对神的一个期望，
期望，但是他可能就撒旦就结着这个
情况，不晓得呀，很多不同的背景哈出来。但是那个
救人就没办法，世上的医疗也是没办法，就在今天。
但是在我们的系统的神学当中啊，有一些的教义 doctrine 一定要清楚，不清楚的话，魔鬼就用很多不同的方法。destroy 成圣生活里面所发现神的作为是很主观的，是个人的经历啊，你不能将个人经历放作神学当中，是不是应该从神的话语里面来建立这个系统神学。所以解经太重要了，解经太重要，在当中有很多体验跟主观的体验是很好的，但是我们也是止于哪一个层面而已啊。如果将几个东西放进那个神学的话，就很多不同的角度就乱了，这很乱，一定要建基于神的话语啊，这个才是客观，它才开始客观。我明白你们讲了什么。
对，因为圣经上也写了有一段，我现在找不出来，他那个意思就是凡是就是圣灵跟带领这些人去传福音的哈，然后凭跟就是圣灵和他们同在，然后恩赐都伴随他们，神迹其实伴随着他们，就是不是自己求的，
对，
是你做的时候神就是他给你恩赐，
随己意哈，随神的己意哈，对对对，行啊，明白明白，
求也是，
对对对，
撒旦很会利用这些，
是是，同意同意哈。尤其是特别碰到恩赐的问题啊。
这个提问还是可以歇，
刚才哪个？刚才哪个问题啊？水跟已经解决了，是不是？水跟
不是大问题
啊，不是大。
灵解经的问题，我觉得还没有。
这个其实也是蛮困难。我自己解释哈，因为水的功能是干净嘛，谁可以干净我们？
圣灵
已经加进里面了哈。如果那个人不是从水和圣灵而生了，就不能见神的国嘛。水是用来干净的。什么是干净我们 ？OK， 为什么耶稣不用宝血来讲？再想清楚一点，什么东西可以干净我们？神的话。我解释水啊，我其实都讲神的话，神的话是带领我们信耶稣嘛，然后信耶稣的圣灵就能够做他的功了，我就用这个解释。如果将这个水当羊圈的水还是水里的水，就是加上一点点的行为出来。You need to act something。
有没有这个？刚才我们也在讨论到，那有一个姐妹也是问到水跟牛肉，但因为你这个解禁是通过以弗所的那个里面说，我要用水借着道帮你们洗净，好像水跟道就是神的话，把那边连起来。有的是也不同意这样的解
释。对对对对。
因为这圣经没有直说，你是觉得说太。否则他为什么用讲水会就直接讲话呢？
对对，
也有可能是跟犹太人的背景有关系，他一吞掉水就懂了，
对，
像活水生命水那个水。
就是我举个例子，就是我听到一种解经方式解释到那个就福音书里面都就马太和马可路加都谈到这个，我要从天上带下火来破坏你们的那个家庭关系，把那个你们的父母父子那个破裂，然后把你的女儿怎么怎么，
是，然后那个一种解释，这读到这段福音书的时候，解释就和那个末世联系起来，说我们这是预表末世的事。然后当时我们就有很多讨论了，就是当然是我是很不同意这种解释了。
嗯嗯。
但是在牧师是非常非常有这种牧师的解经。给我感觉就是很喜欢用末世的角度来反，
他是比较重视的。
这种，我就要说你在归类的时候，这类解经方式是属于
比较主观，
属灵吧？那个灵异解经。
因为我不晓得背景哈，我也不晓得你讲，但是如果有圣经的根据哈，不是断章取义的话，应该好好的解释。如果真的是什么都是从末，因为我们叩进门出来的时候啊，也要留意那个 context 在哪里。我们讲的是主题在哪里 ，context 不跟这个话题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只是。用了我的意思去解决的经文来 approach 这个问题，其实解决经文可能跟这个问题根本拉不上关系，所以也特别留意这个。我不晓得有其他的牧师传道人所解经啊，其他的弟兄解经，但是我觉得最保守的，如果我们有问题，如果我们要 question， 最好你告诉我你的答案，再解你不用讲，翻出来。一起来查查看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就 open 的，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圣经以前看过，因为有问题我就抽了圣经出来，但是跟这个问题根本拉不上关系，可能看几个经文根本就没有关系的，抽出来立志来一段怎么越来越清楚，这样子更加对那个彼此严谨的一处都有好处，这个是很正常的，是好的，因为为了神的话哈，神的恩典来对神的话也特别的严格嘛。但是我们在那个解禁态度跟那个彼此建立态度，如果真的要找答案，反对也好，赞成也好，你讲出你的答案出来，我们来查一下，这样子最保守。花一点时间的话，我觉得彼此都有帮你。我们四个有一次哈，将有个小组分两部分，一个是相信救恩会失去的，一个是相信救恩不会失去的。奇怪，相信救恩会失去的心情很熟，相信救恩不失去的心情妈妈哭哭了，真的很为难，就也不晓得怎么去帮他们了。所以可能啊，我们有时候啊，就什么 take it for granted。没有自己亲自的去查，所以啊，是牧师讲有啊，怎么我就不查，就以为是。当人家来的时候，哎，我怎么去 defend？ 我根本没有查过这个。
那这里又关于到另外一个问题，圣经里讲到你要像小孩子这样，就凭着信心接受，否则的话，每次快速进展弄到后来都可以很难接受了，真的。
是。
我们现在发现，我是越查就是说。先开始真的要凭信心接受，你不能说倒过来，我先快速进来审查一半，这样子往下讲，你开始他切来切去的刀也摘下来，你把神的话支离破碎以后，你怎么都变成乱七八糟的东西了。
对，我啊，
我觉得有一种比较全面的看法，很多时候我们做信徒就是说，很多时候这本圣经嘛，你去看你的圣经，大部分翻熟了都是后面的 item。
只看信
念，说实在，所有圣经，整个圣经里面，在旧约都有一卷书来 support 它，绝对有，绝对有，所以说比较全面。好像昨天吕牧师这样讲，他从创世纪开始查，要查到后面，因为神的末世是全面。很多时候我们信心，好像讲到信的问题，我们要从亚伯拉罕看，他是因信称义的，信是从哪边开始，也要从罗马书开始解释下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信心软弱。以后就圣经好像不行，我们圣经不熟，因为我们没办法用神的话语来印证。
我也有一个不同意的观点，我是同意你的观点，当然你读得越深，你信得越大，对不对？可是我自己的经历当中，我跟我母亲她信了两个月，她也查旧约没看过，她的时间告诉她，当然讲的也讲得对了，他就相信很深，不像我通过三年挣扎来挣扎去才相信，相信到现在还没有他信的那么深。信，
虽然我现在后来发现我是蛮惭愧，就是说为什么我不一样的，不是说我们不是不应该不了解我们就去乱信，结果信的什么东西也不知道，我都是有，所以我在
怎么说你妈信的比你信的惨，
因为我知道，
对，
这是很难说的。
姊妹，你有什么问题？
对，刚才就说那个问，就那个人哈，就求求，我觉得就是有一点像试探主义
啊，
你不应该试探主义。所以小的魔鬼就没有他也用尽自己的使唤啊，神没给你要让他给你看是不是你要的，是你要的，是你自己的。
我在南开大学哈，在天尊所有个基督徒的教授哈，他教我一课很好的，
不信他就是试探
他。他说哈，我们在国家里面念的都是无神论真话论嘛，我们是喜欢 natural science natural revelation、喜欢这个自然论，我们要做实验看见才行。他在信神的角度完全跟我们所相信我们所明白性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要寻求神真的是要用个很单纯的信心，但是要 reasoning、如果你不听我不通过这个理智的话，你做了个意志也不决定的，也是起码 reason 哈啊，我在某个程度我明白我相信是什么，不然的话我听到就这样相信什么什么，这是好信的好就好，这不好的话哪个信心也是会。
这就是路德说的那个信那个导致神也导致偶像。
所以有些人真是很单纯，一听到信。
我刚才不要这个话的，只是说要强调，我们不应该读圣经的时候理智至上，我们要理智通过的，我们才决定；不通过的，我们就要查来查去，要查到完全懂了以后的。因为神的道理不可能我们理智。我相信我妈妈也有理智，对不对？可是她是先凭信心，然后再去理智，
这
就完全不一样。
但是这个有两个层面，她是刚信的时候，层面是不。
还没看出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看的。好，我们低头祷告哈。现在主耶稣，谢谢你，我们还有这个机会，继续的在你的话语当中，从不同的查经法里面，在深入的看清楚你自己的旨意，也求圣灵在我们当中，让你自己亲自做我们的老师，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老实的面对圣经，好像镜子一样看我们自己，也让你自己的旨意也清楚了，从不同的查经法当中，训练我们。好的，我们到回家啊，在我们的侍奉查经的时候，更加懂得正日你的真理里面。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啊，有知易解经的原则，十经法不同的演绎出来哈，规律法跟演绎法的话，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基础当中呢，设立不同的研经法哈，研经法。演绎法最主要的用意呢，是帮助我们是思考，用规律法的来思考，而不是我们不懂的思考，是用规律法的方式来思考怎么去看圣经。所以这些 practice 啊，这些作业哈、不需要在家里面常常做，但是我们也要常常用这个方式来做这个查经。如果将来你们有机会。带一些人哈啊，训练你们的门徒哈，你们的同工的时候，可能这些也有帮助的啊，所以你们也尽量的保持清洁哈，将来可能有用。好，第一个研经法呢，我们会看这个替职式的研经法。好，我们请打开罗马书第四章，罗马书第四章，也是昨天。差不多也碰到这个主题的啊，刚好我们今天就用这个做个例子哈、来看看历史上里面我们所看见的真理哈、是讲什么。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听一口气哈、念25节哈、就念完这个
第十章第一节。
是是，好，第一节，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都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 正如大回乘了在行回以外蒙神算回意的有福了。他说得神明几个借盖给主，解人是有福的，主不算回有罪的，解人是有福的。如此看来，解福是单加给了受国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了未受国礼的人吗？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呢？是在他受国礼的时候，是在他未受国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国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国礼的时候，并且他受了国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国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人经，教他做一切未受国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回义，又做受国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国礼，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国礼而信着种植去行的人。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
义得
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若是属服律法的人，才都会后止，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因为律法是野动愤怒，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所以人的后至是本福性，因此就属福恩，叫应许定人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了束缚律法的，也归给了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亚伯拉罕所信的是指了叫死人复活，使物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门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与你做堕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堕国的父了。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希望，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解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他义的解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是我们解信神，是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好啊，你们念个第四章第一感觉是什么？因信称义哈。所以当我们念一个要查考圣经的那个段那句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从那个这几句哈，在这个研经法的里面哈，我们的开始第一个概念纪要的主题啊，因信称义哈，你觉得是讲因信称义就写下来了，然后怎么去支持你所讲的主题了，我们就开始了，从第一节一直在找啊，找的当中呢，在梯级当中呢，我们又分了几大段啊，几大段，就是说从纪要的主题里面经文的当中是不是与这个主题有关系啊。如果刚才老姊妹讲啊，因信称义哈，当里面的当中有很多很多讲及哈称义的事情，但是不一定是讲只是因信，有很多例子的话，可能主题呢又再改一下了啊，可能是称义的解释就比较广泛一点了，所以主题又改了，称义的解析，然后再往上跑又看一下，我们就用这个方法来分段落来将这个东西呢一啊一个一个一个主题的记号，来将不同的经文放在一个小分题里面组成一个主题，这个是帮助我们将来看书卷的时候的一个锻炼来的。好像这个哈，称义的解释经文的第一到第八节哈，我们就用个小分题说，称义是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行为。然后在这八节的当中啊，可以解释的亚伯拉罕是一个明证啊，一个 testimony。 另外呢，大会形容称义啊，两个称义的一个见证人在哪里。九到十二节讲到称义是因着信， 并不靠其他礼仪，然后有三点，亚伯罕在未受国礼前已被神称为义，好，这是不属于律法的事情了，律法之前呢，神就已经称他为义了。这个是九到到十节，十一节，国礼只是他信心的印记啊，提到这个称义的一些的记号。十一跟十二节，亚伯拉罕成为信心之父，也提到这个称义的啊与亚伯拉罕的关系。第三，称义本乎信，并不是因着律法，十三到十六节，就一步一步的将这二十五节的经文有层次的分裂出来。这个一开始不简单了啊，因为你要对哪个经文很熟嘛。但是如果你越来越熟的时候，锻炼这个思考的话，这样你看书卷了，你看第一章不舒服的，你已经紧张看完，这样子的话你就觉得啊，整本书我晓得讲什么。所以这个 TG 法哈是用归律法的思路来锻炼我们的思考，将一段呢要查考的经文一步一步的将主题找出来。好，我们现在就分组哈，不查这个经文，查是比较简单的哈，简单的经文，怎么分法？
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哈，这个哈，好不好？弟兄，你要不要，加入我们？你还是坐在哪边？
我坐在那边舒服一点。
好吧。
查什么？我要看参加
查。本来我预备一些的经文哈，但是昨天我们有几个经文哈。我们可以查考一下的，看看你们有什么有意见哈，你们觉得查考约翰福音第三章好不好？
好
啊，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好不好？比较短哈，就用这个方法，用这个方法。那你查完之后哈，你们的组里面呢，找一个人来代表，找出你们的答案，好，跟我们分享。好，我们解区也是这样。这用这个方法啊，用这个方式。首先先写出主题，然后从主题里面来思路。不配合的话，我们再改。好，越改就越接近了。